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我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六祖坛经》的第七讲。我们首先来回顾上一讲。在上一讲呢，我们讲完了《六祖坛经》的第三品，也就是疑问品第三。六祖慧能大师呢，在这品呢，最后为大家讲了一首《无相颂》。他说啊，只要依此修行呢，就好像什么经常与他在一起是一样的，说明说我们佛法叫最重要呢，就是要实修你跟师父在一起或不在一起不重要，你跟佛在一起不在一起不重要，最重要呢你有没有在修行特别是在《无相颂》里面讲的说，心平和劳持戒心地平等，我们就不需要去持戒了，因为我们内心有很多习气执着，所以我们才要通过持戒来对治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贪嗔痴三毒还有他讲到说，行止何用修禅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如果我们的行为正直，那还用禅做什么？我们之所以要参禅悟道，就是因为需要改正我们无始以来的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要让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还有他讲到说，恩泽亲养父母我们这一个学佛的人，我要懂得知恩报恩也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包括呢周围的人对我们有恩的人呢，我们都要常常想到他们，要感谢他们，这是学佛的基本的信念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谈经的内容，就是定慧品的第四。那么这一品呢，为什么叫定慧品？这一品是记述六祖慧能大师为大众开示定与慧体用波尔的这个法义，所以用定慧为品名。也就是说六祖慧能大师说，我这个潮汐的修行法门是以定慧为本。那么这个定慧呢，是没有分开的，没有相后的，定慧是一体的。定是慧的体，那么慧是定的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那么他在这篇里面就讲到说，禅宗的顿悟修行法门是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禅宗是以定慧为本，尤其是必须定慧等持就是定跟慧两者要一起来修。如果偏于修定，我们有慧相结合，就会落入外道那样的食水枯木往食那样的定，这不是真正的顿悟的禅宗。如果只知道修观，我们有禅定来相结合的话呢，就会落入外道那种吊脊这种癫狂日魔的修法，这也不是顿悟的禅宗。只有定慧平衡精等，才是禅宗修持定慧的宗旨慧能大师对大家开始说说善知识，我这个法门呢，是以定慧为根本。大家不要误以为定慧有差别，定和慧是一体的，不是两个的。定是慧的体，慧是定的用， 当在发挥的时候，定在慧中啊。当在日定的时候，慧眼就在这个定当中。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定慧经等修持啊。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所以啊，各位修学佛道的人啊，不要说先定才能发慧，先慧才能日定，这种分别的话，如果持这种见解的人，就表示法有二相啊，那你就有分别了。所以在佛经里面呢，讲到说不舍道法而行凡夫事啊，种种应用能不离定慧，这就叫定慧双用啊。六祖大师的弟子神慧大师曾经问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先定后慧，先慧后定，定慧先后，何者为正？六祖慧能大师就回答了，说常生清净心，定心我有慧，一境善无心，慧中我有定，定慧等无心，双修自性正啊。所以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得非常好啊，最重要是你要常生清净心，这是最重要的。有一首偈是这样说，说以定自一乱，以慧自无忌，动静恶相亡，对治功何用啊。如果我们能面对境界而无念的话，则念念归宗啊。如果我们一缘而能无心的话，则心心气道。讲到这里呢啊，我就想到唐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这个在家居士，叫啊庞蕴居士，他的一首开悟的禅诗。庞蕴居士啊，是唐朝著名的禅门在家居士，被称为什么？称为达摩祖师东来开立禅宗之后，白衣居士第一人，也被称为什么？中国维摩诘居士，与富大士并称。由此可以知道，这位居士他修行的成就啊，在唐朝的时候是很了不起的，他的悟境很高。那么他在他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但知无心一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铁牛不怕狮子吼，却是牧人看花鸟啊。牧人本体自无情，花鸟逢人亦不惊。心静如如只个事，何立菩提道不成啊。”这首禅诗太好了啊，告诉我们但知无心一万物啊，何妨万物常围绕啊。只要我们的心清净，内心如如不动，外面的境界怎么样的变化都不会受影响啊！这就是修行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庞蕴居士这首偈啊，是开悟之后的境界。因为真正开悟久了的人，对宇宙人生的现象都能够彻底的明白，把所有的事情呢来龙去脉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啊。当我们一个人彻底的开悟以后，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呢，这个境界叫什么？叫通达知法实相。所谓的通达，就是不被外在的任何东西迷惑了，也就是说不迷惑就不会去执着造业，不造业当然也不受任何的果报，不有任何的苦报现前。这样的修行啊，当然就能够超越轮回生死之苦啊，就能够获得解脱自在的生活。古代有一位 非常出名的这宝济宫禅师，梁皇宝忏就是宝济宫禅师所做的。有一天呢，梁武帝就要试试这个宝济宫禅师他的修行的境界，他说啊，我们去一起看戏，看宫女啊跳舞唱歌。宝济宫禅师说啊，可以啊，我可以陪你去看戏啊。梁武帝呢很认真的在看，看完以后啊，他就心里面这样想，说这个师父看到宫女在跳舞，不晓得他会不会动念，所以呢他就问这个宝济宫禅师说啊，说师父啊，刚才那个宫女穿什么样的衣服，漂亮不漂亮？宝济宫禅师就说啊，我没有看到。梁武帝听了以后就有点生气啊，说我们明明一起在看这个宫女跳舞唱歌在演戏，怎么漂亮的衣服还有呢这种服饰啊，非常的美，为什么说你没有看到啊？按照这个古代的这种皇帝的这种制度啊，你如果说你在皇帝面前撒谎，那么你就砍头的啊。宝济宫禅师就说啊，我们可以实验一下。怎么样实验呢？他说啊，在监狱里面已经判死刑的犯人，你把他抓一个人出来，就跟他讲，你现在头上顶的一壶油，你顶的满满的油，慢慢的走，如果你走过去就活命了。你的背后有一个武士拿着剑，只要有油滴一滴下来，马上就杀死你。然后两旁呢叫的很多的美女在旁边啊唱歌啦跳舞啊，让他从中间走过去。那么这个人呢从监狱里面出来的啊，这个头顶的这个油，他为了生命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的走，因为这是他生命关键的地方啊。油如果不小心滴下来，他就要被杀死啊。他就从东边走到西边，走完了，宝济宫禅师呢就要梁武帝去问他，问他有多少美女，穿什么样的衣服。结果呢梁武帝问他了，这个犯人就说了，皇帝陛下，我没看到美女在哪里啊。梁武帝就说啊，你说谎。这个犯人讲说，我真的没有看到美女啊，我也没有听到声音，我也没有看到美女在跳舞在唱歌，根本就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他说，我的命要紧啊，万一这个油从我头上滴下来，那么我就会被砍头了，我的命就没有了。这时候啊，皇帝才觉得宝济宫禅师啊说话没有撒谎，因为犯人执着他的命，他没有执着好看不好看，那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呢这里面就说明了盘运居士啊哈讲的这个禅师的境界啊，是但知无心一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啊。我们人呢就太过于执着外在的一种声音啊，外在的事物，所以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有好多这个分别啊、取舍啊、执着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有烦恼。如果我们做到但知无心一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解脱自在的人了。我们因为执着，我们就会去贪恋啊、执着啊，那么种种的痛苦就这样产生出来了。你看，从释迦牟尼佛到六祖慧能大师，乃至于历代的高僧大德，都在开导我们，我们烦恼从哪里来？烦恼就是从执着来。如果我们没有执着，不受外界的干扰，我们的心就能够保持清清静静啊。所以呢，在六祖坛经里面啊，慧能大师说啊，定慧等持 任应双修，这是说明定与慧的关系，也是定慧修行的要领。六祖慧能大师还开示我们说，说口中虽说好话，心里面却不存善念，徒然有定和慧的名称，却不能定慧等持啊。如果心与口都是善的，内与外都是一如的，定而慧就能够等持。要自我开悟，自我修持啊，不在意这个争辩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啊，说如果我们争论相后，那就和痴迷的人一样，如果不能断持胜负之心，必将增加我们的什么，增加了我执还有法执，当然呢就不能远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执着。六祖慧能大师、又说他说善知识啊，定慧就像什么呢，就像灯光的关系，有了灯就有光明，没有灯就是黑暗。灯是光的体，光是灯的用，名称虽然有两个，体性本来就是同一个，定和慧也是这个道理啊。啊，六祖慧能大师呢，用这个灯跟光，以这个修行的定跟慧啊，两者来做比较来说明啊，非常形象啊，一听就懂啊。你这个灯不会离开光，光也没离开灯啊，两者是啊体性的关系。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还告诉我们，他说善知识啊，所谓一行三昧，就是能在一切处，无论行住坐卧，都能心行正直啊。他说在《净明经》里面说啊，是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就是净土啊。什么是道场呢？直心就是道场。什么是净土呢？你的直心就是净土。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引用了啊《净明经》的话啊，《净明经》也是维摩诘经。他说啊，说不要只在口头上说正直，心切向昧邪取，不要口舌一行三昧而心行不直啊。只要心行正直，不要在一切法上有所执着。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愚迷的人执着法相，执着一行三昧，开口就说，常常静坐不动，不起妄想杂念，这就是一行三昧啊。他说做这种见解的人呢，就如同什么没有情识的木石一样，其实正是障碍修道的因缘啊。六祖慧能大师开导我们啊，什么是一心三昧，怎么样来修禅定啊，在这支品里面讲得非常好，非常精彩。他说善知识啊，道虚通流，何以切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道是要灵通流畅的，为何呢却要反行被这个阻碍的呢？他说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啊，就是心不自爱于这个法相，道就能够通流啊。所以我们这个心呢，不要被外在的法相所执着的，这个是我们修行人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释迦牟尼佛也好，各大菩萨也好，历代祖师也好呢，他都是对机说法啊，我们不能把祖师、把菩萨、把佛所说的法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去执着，这个就叫法执啊，那你的心就不畅通了，就不自在的，因为你被外在的相所执着的。所以呢，心若住法，名为住乎啊，就是你心若执着法相，那就叫做什么？叫做作茧住缚啊。这一段话呢， 六祖慧能大师要我们记住三计划，哪三计划呢？是道虚通流，心热助法，名为自护啊。菩萨是不以法护，但是呢，也不求法脱，只在一念正直之城，举手投足都是道场净土啊。所以呢，对那种行使旨意，那么六祖慧能大师觉得都是不必要，这跟你修行没有关系，都是自惭自护啊，不是正确的禅修的心态啊。六祖慧能大师说，如果说常坐不动就是一行三昧的话，就像舍利佛在临江静坐却遭到维摩诘居士的批评啊。六祖慧能大师呢，他为了说明这个禅修不在外表上，我引用了维摩诘经的一个典故啊。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在维摩诘经里面啊，弟子品啊第三，他是这样记载，所以有一天呢，维摩诘大居士呢，他事先有病了，心里面就这样想，像我这样病卧在床，那么释迦牟尼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很有智慧的人，有他心通的人，他一定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定会来关心我的啊。那么佛陀呢，确实是了不起的人啊，他马上就知道维摩诘居士他的用意了，便对他的十大声闻弟子之一的舍利弗说啊，说你去代表我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他的病情。舍利弗就向佛陀禀告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胜任啊，不能代表你去探访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很久以前啊，我曾在森林里面找到一个很清静的地方，在一棵树下静坐。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居士就对我说啊，他说，嘿，舍利弗啊，不要认定你这样才是静坐啊。所谓的静坐，不就是不在三界之中表象打坐的姿势吗？也不在心中生出打坐的意念吗？只要不舍弃佛道的精神，能够倒数一观，立身处世表现得与凡夫无异，也是打坐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开导这个舍利弗啊，你不能去着这个相啊，最重要在你心啊，不在外表啊。他说无需起心动念去克服种种的邪见，并刻意的去追求三十七道品，这也是静坐。他说不用等待舍弃了这种烦恼以后才叫日涅槃，这也叫静坐。他说如果能像我说的那样实行静坐，释迦牟尼佛世尊也会认同我的看法。所以呢，舍利子啊就禀告世尊啊，说世尊啊，当时我听了维摩诘居士这么一番言论之后啊，无言以对啊，没办法开口啊，所以我不能代表你去探访他的病情啊。这个典故呢，就说明说我们禅修呢，不在这个外表，不在这个形式啊，最重要呢，就是在你这个心有没有觉悟，这是禅修的关键所在。我们通过六祖慧能大师啊上面引述的维摩诘经的这个典故啊，以及他在坛经中引述了很多佛经的道理，说明了六祖慧能大师呢对佛陀所讲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都很了解啊。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啊可以说一通百通的，一开悟以后佛所说的经典他都知道了。六祖大师呢进一步的说啊，说善知识啊，还有人呢叫人打坐看住自己的心，观想静止，身体不动，心念不起，从这里呢去下功夫， 他说啊，愚迷之人呢、啊，不懂佛法大义，便在这个上面去执着，反而成为什么？成为颠倒啊！他说像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他说这样教导别人来修这个三昧，这是极大的错误啊！啊，所以呢，我们通过六祖坛经，我们可以了解到六祖慧能大师教人家禅修，教人家禅坐啊，跟我们普通的一般的这个教法是不同啊。普通呢，我们要讲究一个环境啊、氛围啊，然后呢，这个外表啊怎么样坐禅啊。但是六祖慧能大师觉得禅修最重要呢，就是觉性，觉悟是最重要的。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醒，修禅的人不着相，才是禅的一种最高的境界。大家记得哈，不着相才是禅的最高的一种境界。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禅宗的公案，马祖道一啊，在这个十二岁的时候呢，就到南岳衡山去参拜啊怀让禅师啊，去拜着这师父，然后跟他出家修行。有一天呢，怀让禅师看到马祖道一整天呢呆呆的在那边坐着，在那边参禅，那么他觉得这个时候度化他的因缘到了，就问他了，说你整天在这里坐禅图个什么？马祖道一就说啊，说我想成佛。怀让禅师就拿起了一块砖，在马祖道一附近的这个石头上摸来摸去的。马祖道一呢，被这种这个嘈杂的声音啊啊给他搞得不得安宁，忍不住就问了、啊、说师父啊，你在磨砖磨这什么呢？这个怀让禅师就说啊，说我磨砖呢做镜子啊。马祖道一就说啊，说磨砖怎么能够做镜子呢？是不是很搞笑的事情啊？怀让禅师就回答说啊，说磨砖不能做镜子，那么坐禅又怎么能成佛呢？这个很关键哈，磨砖不能做镜子，坐禅怎么能够成佛？好多人可能刚刚学佛呢，说坐禅就是为了成佛啊，为什么坐禅不能成佛？这个禅宗里面呢啊，是讲得非常好的，你要好好的听这个公案，你就明白什么叫佛，什么修禅。马祖道一就说啊，那要怎么样才能成佛呢？怀让禅师就说啊，这个道理啊，就好比有人呢驾车，如果车子不走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是打车呢，还是打牛呢？啊，他这里面是用牛车来这个比喻啊。马祖道一就沉默了一下，没有回答。这个怀让禅师呢，就告诉他了，说你是学坐禅的，还是学坐佛的？如果学坐禅的，禅并不在于坐或是卧，卧就是睡觉。如果是学坐佛的，佛并没有一定的形状。这个时候呢，是他的老师开导学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开导他。他说，对于变化不定的事物，不应该有所取舍。你如果学坐佛，就是扼杀了佛啊。如果你执着于坐相，就是背道而行啊。马祖道一听了他的老师怀让禅师的教诲之后啊，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就等于说你这个时候很口渴的时候，哎，饮到这甘露的那种那股清凉，那股畅快啊，于是呢就向他的师父礼谢啊，然后就问他了，说师父你启发的太好了，那我想问你，如何用心才合以无相三昧啊？怀让禅师说啊，说你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如天降雨露，你的因缘处合了， 自然应当见道啊。马子道义又问了，说道并非有色相可见，怎么才能够见呢？回荡禅师就说啊，说心地的法缘自能见道，无相三昧也便是这个道理啊。马子道义又说啊，说这个有成有坏吗？怀藏禅师就说啊，任以成坏计上我见道者，这不是道。我说一个计给你听吧。心地含诸种，一者性能蒙，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啊。马祖道一听了怀藏禅师的开示之后啊，赫然开朗，当下开悟，心开意解，得到一种大解脱。从此呢，便追随的怀藏禅师，侍奉他九年，精进用功，而通达了佛法心地的法门呐、啊。好吧，我们现在回到《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是怎么样开示我们的？他说啊，善智时，正教本来没有顿渐的分别，只因人的根性有立顿的不同。移民的人渐次修行，觉悟的人呢顿然弃悟。如果能够识得自己本心，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没有差别了。因此呢，立有顿渐的假名啊。啊，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为什么立这个顿渐，那都是一个假名安立而已啊。善智时，六祖大师说啊，说我这个法门自从上代祖师以来，首先建立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智为本。所谓无相，就是吃一切相而离一切相。所谓无念，就是虽念而不执着一念。所谓无智，就是我人的本来自性，对世间的善恶好丑，乃至于冤家至亲，有原意的冒犯啊，讽刺啊，啊，对你有欺凌啊，纷争啊等等的时候，都一开始为什么虚空幻象啊。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会想到去报复他啊，想到啊，去伤害他。宗门的内执正境界啊，要从自己的本性的向量流露啊。智慧不是通过思虑而来，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在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智慧，不是你所想象而来的啊。所以呢，顿悟禅宗的特色是什么？就不谈法相，不落两边啊，不在口说，不在坐禅的这个技巧，也不在理论的这个肢解，更不会在这个语言文字上去执着。还有呢，在六祖坛经里面讲这个法，是要让你去修去悟，他没有把你道破，是要让你去自己去感觉。那么六祖大师就说啊，说在念念之中不行思过去的境界，如果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能断绝的话呢，这叫什么？这就叫系缚。在一切法上念念不执着，这样就没有系缚了。这就是以无智为本呐、啊。六祖慧能大师说，是善智时啊，外离一切相，就叫做什么？叫无相。能离一切相，则自性法体自然清净，这就是以无相为体。六祖慧能大师进一步说啊，说善智时啊，在一切的境界上呢、啊，心能不被外境所染污，就叫无念呐、啊。在自己的心念上要常远离一切外境，不要在外境上起心动念。但是如果执着于什么也不想， 把念头全部断绝，一念断绝就死，一样还要到北次去受生轮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的观念呢。他说学道的人应该怎么样，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不认识佛法大义，自己错了那就错了，可是呢又要去误导别人，自己呢愚痴啊，不能见到真理，到最后呢就毁谤佛经，所以呢要建立无念为宗啊。六祖慧能大师讲说，善知识啊，为何立无念为宗呢？只因为那些口头说见性而心又执迷的人，在外境上呢仍有所念，有所念就会起邪见，一切的尘劳妄想就会从此产生了。他说菩提自性本无一法可得，如果以为有所得而妄说祸或者福，这就是尘劳邪见，所以这个法门要建立无念为宗啊。所以呢啊，以上的这一段内容是六祖慧能大师特别开导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掌握的要点啊。他说无念无相无住，在名相上虽然不同，但就其修行的过程来讲呢，都是两观而且是统一的。能做到无念，那么无相无住一即同时，记住修行人若能在一切外境中不起妄念，也不攀缘，保持真如住性，不被外缘覆盖，就是离念离相离住了。正如《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慧能大师进一步的解释说啊，说善知识，所谓无，无的是什么事呢？所谓念，念的是什么东西呢？所谓无，就是无差别相，无一切妄见尘劳的心啊。所谓念，就是念真如自性，真如就是念的体，念就是真如的用。真如自性能起念，不是眼耳鼻舌等器官能念的。真如本有自性，所以能随缘起念。真如如果没有自性，眼色耳声当下就会丧失了功能。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啊，是善知识啊，真如自性随缘起念的时候啊，六根虽然有见闻觉知，但是真如自性不会染着妄境，而真性能够恒常自在。所以《净明经》说啊，是善能分别一切法相，以地异地如如不动啊。禅宗在回答问题时啊，常常是对相说性，对他说知啊，对妄说真，对意说如，这些都是为了破众生的执着的一种权巧方便。就像我们常讲的，但有名扬都无实意啊。六祖慧能大师在讲经中建立的无念无相无住的三大原则，就是要提醒我们凡夫众生，不要说此就执着此，不要说彼就执着彼啊，说佛法就执着佛法，说禅定就执着禅定啊，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所以修行修到不执着不起杂念，就是达到无念无相无住的境界，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如果不懂修行方法，就很难达到修行的最高的目标啊。大家 如果能够领悟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菩提树下成道讲的那几句话，那么你听到六祖坛经的这一段话以后，就会能够会心一笑啊。我们通过佛陀的开示，知道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如来智慧德性，只要不起妄想执着，即能善巧分别之法相，以地义而不动啊。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法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法是一脉相承的 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到此就讲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讲呢，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第五品，第五品叫坐禅品。最后祝大家福慧增长，平安吉祥，阿弥陀佛，谢谢。